很高兴有机会站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每一次能够站在这里都是神的恩典。我想基督徒我们常常强调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有信心哈。这个我们的信仰的第一步也是因为信心跨出，然后我们就相信了，得救了。所以我们人家常常说信则灵。OK, 即使还没有信主的人都说宗教就是信。其实这个信心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即使你是不信主的人那我其实以前有分享过，你一定要相信说太阳明天还要出来，要不然你日子怎么过呢？然后最基本的，你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你也相信你旁边左右这个车走来走去的那些人不会乱撞你。如果你连那种信心都没有的话，那你就是每天都是心惊胆跳的哈，每天都心惊胆跳。那这个所以圣经在这里说哈，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的信不只是我们相信一位神，我们也相信他是一位赐福的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话，我们就可以度每一天的生活哈，相信主耶稣的救恩，相信神的供应，就像我们在圣经里读的，麻雀神都为他预备了一切，那我们还担心什么？为着明天还担心什么哈？那可是光是信心好像还缺少一些东西哈，希望或盼望其实是带给你一个决心和热心，有个动力开始要做什么东西。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希望来到美国能够有一个新的天地，我们可以在这边就业或是就学，然后我们就来了。 OK, 那我知道不论你是从哪里来，我们都花了很多的精神体力，甚至不惜代价的我们来到这个地方。那这是我们因为有一个盼望，有一个希望在那个地方。那为什么我们想尽办法要留在这个地方呢？是当年我们觉得这个地方我们养儿育女的话，我们的孩子会得到好的教育，我们盼望他们在这里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或者是将来有更好的就业机会，所以我们有这个盼望，所以我们来了。那这个希望也是在我们这个 Silicon Valley, 为什么这么多人涌进这个地方呢？因为这个地方有很多的 startup 的机会，有些创业的机会，所以大家都涌入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一个动力，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往前走，而且有一个盼望那个会实现。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说，你相信，你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上面？就像刚才我们唱的，你的根基是什么？你相信的人事物是什么？这些人事物是可靠的吗？今天这个社会，我们 internet OK 非常的发达，各样的消息不管是人事物，你上网去找，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意见，你要信谁呢？你要信谁呢？所以很重要啊！你如果信错的话，你相信的对象错的话，你会得不偿失哈。那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说，你的生活有任何的盼望吗？有的人说我没有任何盼望了， 那没有任何盼望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你的生活就没有目标，你生活就没有动力，但是你的希望是一个虚妄的东西还是一个可靠的东西，也是另外一个要思考的问题。那回到这个信心，有些人说我谁都不信，我只信我自己。这一年多来我们看到多少人就是我只信我自己， I want my own right。 我想今天在我们看这个圣诞节的时候，让我们来看看基督徒我们的信心是在哪里，基督徒我们的真正的盼望是在哪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上帝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是那万物的主宰，天地万物要怎么样的运行你都已经计划好，我们的生命也在你的计划当中。但是感谢主，你让我们在经历这一切的时候，你给我们指示，你给我们托付，你也给我们挑战，好让我们在当中能够学习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更多的体会到天父你的爱心。求主让我们在今天等待圣诞节来临，让我们不只是放圣诞树在这里，而是让我们心中有盼望，也让我们把这个盼望传给四周的人。我们谢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阿们。所以什么是你今年新圣诞节的希望，或者说你的孩子有什么希望，有没有想过？还是今年什么都不敢想，不敢奢望啊？我曾经跟好些人讲过，我是希望，真的很希望神可以彰显神迹，让这个 COVID-19 就不见了，就圣诞节那天就病毒就不见了，就像当年那个 SARS 后来就不见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神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才能够真的是看，让人看到我们人用什么疫苗，用什么戴口罩，用什么任何方法都是不完全的，只有神的大能可以让这个东西一瞬间就消失。我不晓得你今年圣诞节还有什么希望，除了我刚才讲的，如果你有这样的愿望，我想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就是说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可以跟家人朋友聚在一起，因为我们真的是在过去两年里很多的活动或者是相聚的机会都没有了。但是还是有担心啊，像 我女儿今天在到去，她去圣地亚哥，她跟她过去的教会的朋友要聚会，她说圣地亚哥那里的人全部都不戴口罩，不是只是这个时候，他两个月前去也是大家都不戴口罩。所以我们到底能够盼望什么东西？跟家人同聚，那小孩子呢？也许你的小孩子正在考那个 final， 他们还没有时间想到什么，他们也许就是想说我 final 可以赶快过去，然后圣诞节的时候圣诞树底下会有一个礼物。这是我们的希望吗？我们回到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已经读过了，我们 当年的犹太人其实一直在盼望一个东西，他们的希望是有一个救世主可以帮助他们打败罗马的军队，推翻罗马的政权，可以把犹太国重新建立起来。当年的犹太人是这样想。那其实在12个使徒里头也有一些人也是这样想，他们盼望这个救主是一个大而有力，是可以统领以色列人来推翻这个政权。那多少有一点关系，就是他们的希望跟他们的期望没有达成。有些人就觉得我要离开，那有些人就唾弃主耶稣。犹太人他们的期望跟他们现实有一个落差，导致于他们离开神，导致于他们做出一个看起来是真的是很悲惨的事情，就是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来想想看，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当年的玛利亚她的希望是什么？玛利亚，如果你有去查一些书籍的话，玛利亚当时大概是，很多的圣经学者都说她大概是14到16岁之间，然后约瑟的话大概是18到20岁之间，14到16岁，你可以想象哈，我上礼拜在Eus 那边，14到16岁，我们有很多孩子是在14到16岁，很年轻，他们想的是什么？其实我们的孩子只有想什么 ？Final， 其他都不会想，实在是也蛮可怜的哈，就被整个考试拘禁在里头。我们还以为来到这里 education 会比较容易一点，其实不是这样哈。当你的玛利亚她已经订婚了哈，她一定是希望她可以嫁一个好丈夫，然后可以传宗接代，生儿育女，这是很正常人的想法，很正常人的想法。所以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也有很多我们自己觉得我们的生活就是应该这样子，我们就是来到这里美国，我们就是把书念完，我娶老婆或是找工作，那可以是下一步，然后再来生儿育女，就业退休，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人生的过程。玛利亚也是这样子啊，她觉得我该结婚了，但是没有想到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对她有一个特别的使命哈。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的话，其实你仔细看哈，我们一段一段来看。第一段是讲到天使的问安，其实天使出现在人面前，在圣经里面有记载好几个地方。那每一次出来，人都是很紧张的，害怕。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很害怕，包括这个我们刚才读的圣经的前面是天使出现在一时忘了他名字 OK 是以利沙伯的先生。OK， 撒加利亚，谢谢。出现在这个撒加利亚面前，他也是一个祭司啊，他看到天使都怕得不得了。OK， 那所以很多人常常说，我不明白神的旨意，我神没有跟我讲话。如果神跟我讲话的话，我就一定会遵从。你最好做好心理准备哈，如果天使出来，你会很害怕，你会很害怕。这就是玛利亚的反应，她惊慌失措，到底这个问安到底是什么？惊慌失措。OK， 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这个长老啊，或者是传道人，或者是你的小组里的组长来跟你讲说，我们吃个饭吧，我们来谈谈一些事情，你心里就在那边想，到底要找我做什么事情啊？ OK， 到底要找我说随便跟我问安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心里就在这边盘算。那玛利亚，我想她是很单纯的孩子，14到16岁，一个很单纯的孩子，她并不是想这么多哈，并不是想这么多，她只是不知道如何来应对。接着，天使就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取他，可以给他取名字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要把他的主大卫的位传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这里天使就很清楚的跟他讲什么事情要发生在他的身上，他所怀孕生下的这个孩子是什么样的一个孩子，而且他是将来要做王，要做他的国会传到永远。这个就是很清楚的指示，说你要做什么。接下来玛利亚回应的这些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很理性的问题哈。他说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事呢？很多时候我们碰到神要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想法都是很理性的，我们没有看到神的大能或神的旨意，我们就很理性的想，我现在孩子还在上大学，我没办法，神抱歉。那当然他没有，你不见得是同样的问题，我们有各式各样的理性的问题。神，我时候还没到，等我退休了吧。神，等我身体好一点吧。这些都是很理性的思考。确实我们很多时候是在那样的光景，没办法。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个神的大能可以在我们身上。所以天使继续进一步的说明，他说到圣灵必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他并且特别找了以利沙来的怀孕的这个情形来证明说神的大能让这个素来称为不能生育的女人怀孕了。我想很多时候神也是这样提醒我们， 某某弟兄，你有没有看到这位弟兄因着靠着神大能他可以做这件事情，你也可以。某某姐妹因为神的感动，神的大能的庇护，他能够去短宣，靠着圣灵你也可以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绕不过来，回到这个问题的理性问题，我们一直在盘算这个理性的问题。基督徒我们不能再找借口。那个其实你如果看类似的问题其实发生在撒加利亚，当天使跟撒加利亚显现的时候跟他讲，你的太太要怀孕了，你太太要怀孕了。结果他问这个问题，类似的问题啊，就我都老了，我太太也老了，是一个很理性的问题。结果他的待遇是怎么样？不能讲话，大概是几个月吧，九个月不能讲话。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出信的，你可以问一些问题，很直接很单纯。等到你做一个基督徒，是一个人家说你叫老基督徒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一点，有些问题不应该问了，不应该问了。因为答案你都知道，答案你也知道在哪里。OK， 好好的读经，了解神的心意。否则，撒加利亚所发生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在你身上。我们看到玛利亚很单纯哦。当天使说圣灵要到你的身上，至高能力者要庇荫你的时候，他就回答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他就谦卑遵命，遵命哈。我讲现在人很少人讲听到这种就是遵命，我们现代人是要遵从我自己的意思，即使神来跟我讲的话我还不见得会遵命，因为我们没有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作我们的最高的那位主宰，我们觉得他是跟我们同起同坐的哈，我们是好朋友，我可以拒绝你。其实我们来想想看哈，在当年如果玛利亚犯了这样的所谓的奸淫罪，被人家误会的话，他是会被石头打死的。那其实他的先他的未婚夫约瑟其实那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但是他是一个艺人，他不要把他这个事情整个揭发出来，他想把他暗暗的休了，所以他不会被石头打死。OK， 所以玛利亚其实他如果想清楚一点的话，他会想，哇，我不遵照你的旨意的话，我不小心就会被石头打死了。OK， 还会被蒙上一个羞辱。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很理性的话来讲的话，是可以这样拒绝。他受了多少的苦？如果当时他知道还有更多的苦的话，他可能就不愿意做了。但是他有一个信心，知道神的应许绝不落空，他有一个盼望，知道这个主耶稣基督 是一个君王要来拯救，但是他并不清楚主耶稣的拯救方式，但是他相信。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 听过一首歌，是英文的歌，歌名叫做 Mary Did You Know。 我想很多人听过这首歌，其实是一个很美的一首歌，我来念一下它的歌词。他说，玛利亚，你知道你的婴儿有一天会行走在水上吗？玛利亚，你知道你的婴孩将会拯救我们的儿女吗？你知道你的婴孩是为了更新你的生命而诞生的吗？你所生的这个孩子也很快会使你重生。玛利亚，你知道你的婴孩会使瞎眼得看见吗？玛利亚，你知道你的婴孩会用他的手让风浪平息吗？你知道你的婴孩曾走过天使走过的地方，而当你亲吻你的小婴孩，你已经亲吻神的脸。瞎眼将能看见，耳聋将能听见，死人将能复活，瘸腿的要跳跃，哑巴的将要说话，都来赞美圣羔羊。玛利亚，你知道你的婴孩是创造万有的主吗？玛利亚，你知道你的婴孩有一天要掌权世界吗？你知道你的婴孩是天国的圣洁羔羊吗？你怀中沉睡的婴孩就是伟大的全能神。这首诗歌其实非常美，我建议大家回去的话在 internet 上搜寻一下来听这首歌。这个其实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玛利亚不知道的，他不知道他所生的孩子是这样子一个孩子，他没办法想象。这就用一个反问的方式来显出玛利亚真的是一个很有信心有盼望的一个使女。我觉得这段歌词也许容我再加一些东西。玛利亚，你知道你怀这个孕可能会被人家误会吗？玛利亚，你知道你的孩子可能会生在一个马槽里吗？玛利亚，你知道你的孩子会被希律王追杀吗？玛利亚，你知道你的孩子要死在十字架上吗？玛利亚，你知道你要亲眼看到他死在十字架上吗？如果是我知道了这些的话，我恐怕又已经说不了。人生很多事情其实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路是什么。有些人说，我如果能够知道什么事情都清清楚楚将来要发生的话，我可以计划一切，我可以把事情都安排得好好的，那我的一生就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但是神的计划超过我们的计划，神的 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我们其实最好不要知道。因为知道了以后反而就没什么意思了。就像我们看连续剧，如果说你一开始就结局都看完了，你就那个兴趣就少了很多。其实生命的可贵之处就是说，它有一些东西我们是不知道的，而且很多的 surprise 在我们当中。在哥林多前书里头13章，当讲完那个爱是什么是什么以后，保罗继续讲，他说如今存在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种，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刚才看到就是玛利亚，她是有信心的，她相信天使跟她讲的，她也相信这位即将出生的婴孩是会带来巨大的改变，对于他，对于犹太人，对于全世界，他有这样的信心，他也有一个盼望，这位救主来的时候真的是可以改变，可以拯救，最后他能够完完全全的接受神的托付，是因为他感受到这位神的爱，让他能够用爱神去回应他。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有这样子的回应呢？圣诞节快来了，我想我们都在圣诞节的时候会格外的忙碌，但是我们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应该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在 LINE 上面也有跟一些朋友在互通，我觉得这些有一些这个不信主的朋友，他们准备的圣诞节比我更好更丰富，他的调的这些布置比我更圣诞， OK。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来思想今天的经文，我想我们几点可以思想哈。主耶稣的降临和再来是我们的希望，是应该是唯一的希望哈。因为人一旦没有神，离开了主耶稣，我们自己就想要把这个世界改变，像天堂一样。因为人都是有这个渴望，希望这个世界会变好，但是人离开了神，你看看今天的世界是怎么样子。我们以为教育可以改造人心，知识叫人自大，我们以为科技可以改变改善人的生活，但是科技带出人性的恶的部分更多。我们以为财富可以让我们的生活的品质更好，但是财富让我们更贪婪。我们以为医药就可以延长我们的寿命更长更长，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医药只是让我们的生命持续，但是没有多大的意义。主耶稣是我们的唯一希望，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给我们救恩，让我们信他的可以得永生。 他再来的时候将要把天堂实现在地上。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失望其实是我们期望的东西并不是神的计划当中的。神没有说这个世界因着人的努力将来会变成像天堂一样，但是我们期望那个失落就是造成我们今天忧郁不快乐。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是运行，是照着神的旨意在走，这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的话，你才可以面对这个世界还能够微笑，因为知道神在掌管一切，而不是我们人可以掌管一切。第二个提醒是说，蒙恩的人应该怎么样？就像我们刚才念的玛利亚的回应，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我们需要回应神的呼召和成全神的旨意。不论我们信主多久，不论我们的有什么样的才干，其实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才干恩赐，但是你有没有回应神的呼召和成全神的旨意呢？就算你才干不多，你的恩赐也不怎么显要，但是别忘了做好神接，要做好神交托的事，要依靠圣灵谦卑服侍。一个14岁到16岁的孩子，我们怎么看，今天你怎么看，你都不会托付大事情给我们这些孩子。但是天使竟然出现，而且托付一件这么大的事情给他，不要看轻自己，因为神要用你的时候，我们只要能够谦卑俯伏遵行旨意，神的大能会帮助我们，这是我们的盼望。我想我接下来要有擘饼的时间，我们看到玛利亚所说的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能力没有能力的，他愿意遵照神的话，他说我是神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榜样，耶稣基督他愿意成全神的话语，在客西马尼园里，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说，他祷告向神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挪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我们神降杯为人，第一天生在马槽里，不是一个什么冷气房，不是一个医疗设备很好的地方，最后一天是死在十字架上。但他的一生因为成为人，拯救着这个世界，拯救了全类，是因为他愿意照神 的话语成就那一切。弟兄姐妹，神在你的身上有的托付，你愿意让他成就来过你的一生吗？让我们一起来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来等候，来用我们的圣餐。上帝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有一个圣诞节来纪念你的降世。你的降世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你没有房间，你只有马槽，但是你还是情愿照神的话语成就的那一切。即使在那样子一个环境下，你来了，主啊，我们为着你的来临，我们来感恩，因为那带给我们盼望，盼望有一天我们能够与主在天上永远同在。也因着你的来，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在今生的时候，我们已经尝到了一些天堂的滋味。主，你在世上的时候，你刚要离世的时候，你死在十字架上，你的血洗净了我们的一切的罪恶，让我们可以与你和好，我们为此来感恩。今天我们在这里要擘饼，求主你也鉴察我们的心，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信仰的过程当中，圣灵曾经向我们显现，给我们托付，给我们使命，但是主，我们或多或少有时候拒绝了神，或者没有听神。主，求你赦免，也真的是让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思想神，你自己已经做了一个榜样，让我们能够学习主耶稣的样式，寻求神的旨意，并且让这个旨意能够成全在我们身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圣名求，阿们。好，我们现在来擘饼。Thank you.